接下来我们请王天生牧师做今天大会的第二个主题分享。王天生牧师是宋尚杰博士的外孙，曾多年在加拿大温莎华人宣道会担任牧师，目前退休在纽约史德顿岛华人教会服事。王牧师今天分享的题目是与主同钉十字架。
弟兄姊妹平安，大家好，今天我愿意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与主同钉十字架，经文出来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们打开以后我们一起来读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打开你的话，求主你打开我们的心，亲自对我们每个人说话，愿你的圣灵借着你的话来触动，来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成长复兴，让我们都能在主里面得到造就。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那么我们常常听人说基督徒生长与复兴的有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呢，就是所知的层面，也就是我们理性层面啊，头脑知识方面的这个层面。那主仆宋尚杰他从小呢生长在一个牧师的家庭里，他人很聪明，所以他头脑里有很多的圣经的知识，他也知道很多圣经的真理，读了很多属灵的书，他也很喜欢听道，他的习惯就是常常躲在房间里读书啊，所以他看了很多的属灵的书籍和书报。后来呢，在1920年的时候呢，他也去美国留学，参加了许多特别的聚会，夏令营啊，听了许多名人的讲道啊，所以在他的头脑里，在他的理性层面，我相信有很多的圣经的知识，知道很多的道理。今天我们很多人也是一样啊，不论你是第一代的基督徒，还是你几代人的基督徒，可能你头脑里有很多的圣经的知识，看了许多圣经和属灵的书籍，也听了许多的名人的讲道，也是教会里的读经背经的勇士。但是我们说这些很好啊，但是不能够代替，也不能等同于我们内在生命的改变与更新。可能你教育你的孩子天天要读圣经，每个主日都要去教会敬拜，要参加教会的各样的活动，暑期圣经班啊等等，你们的孩子呢也很听话，但是我们说这些头脑里的知识，这些头脑里所知道的这些圣经的经文，也不能等同于啊我们内在生命的改变与更新。所以我们稍微总结一下，就是说我们理性的知识，头脑的知识，不能代替我们内在生命的改变成长与复兴。那么第二个层面呢，我们就叫做所做，在教会里，在人前，在外在方面，我们可能服侍很多，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所做，我们所服侍啊。那么主仆宋尚杰他也是13岁的时候啊，他就随父亲到乡间去布道，有的时候父亲忙啊，他就替父亲讲道啊，人都称他是大头的小牧师。他参加同学组织的这个布道队，到乡间去布道。那么后来呢，他到美国去留学的时候， 也是积极的参加校园团契的事工，也到各教会常常去做见证。暑假的时候呢，也参加乡间的布道团。那么他在校园里也是很活跃的，他常常活跃于校园团契的事工，后来也被选作国际学生会的主席。所以他在外面啊做了很多的侍奉，做了很多的工作。我们很多人信主以后，我们很热心地参加教会各样的事工，尤其刚信主的时候，我们心里很火热，我们参与了很多的事工，在国内也是一样啊。很多人信主以后很火热，在国内也很缺少侍奉人员。我记得黄磊牧师说，他受洗的第一个主日啊，人就说你能不能替我们讲道。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就参加了很多的侍奉的工作。但是这些侍奉，这些所做，也不能等同于我们内在生命的改变、更新。所以我们总结到，就是外在的服事，也不能代替我们内在生命的更新、成长与复兴。那么基督徒生命的第三个层面，我们就是说所是，你内在生命里是什么，这是很重要的啊。有人说神看重我们的所是过于我们的所知和所做啊。神看重我们里面是谁，看重我们里面有多少基督的性情与生命与性情啊，有身量。有人说以后在永恒国度里啊，神要以我们基督的性情和生命来衡量我们每一个人。所以内在生命的塑造啊，我们的所事是很重要的。那么内在生命的塑造的关键，我认为是要经历与主基督同钉十字架，借着与主同钉十字架，让基督的生命呢能够在我们里面真正的作王掌权。那何为与主同钉十字架呢？我们都知道主耶稣基督2000年前在十字架上完成了伟大的救赎啊，所以与主同钉十字架就是使主十字架的死和复活与我们每个信主之人发生关系。所以与主同钉十字架是我们基督徒得基督生命与主生命相连的啊一个关键。与主同钉十字架，我们首先要看主十字架的死。什么是死？中国人啊，很多人对死的这个字有一个误解，认为死就是不存在，消失了，灭亡了，一了百了了啊，人死如灯灭了。所以很多成功神学就认为主耶稣已经将罪定死了啊，罪和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已经定死了啊，主耶稣已经说成了啊，所以我们就不必要再讲什么致死我们的罪罪性啊，致死我们的肉体，不要讲了啊。我们说圣经里的死字啊，不是一了百了啊，不是不存在的。这个死是表明我们脱离了关系，圣经里的死是表明脱离了关系，或者说脱离了主导的关系。那么与主同死，这个死就是让我们脱离了罪对我们的辖制，对我们的奴役。就像保罗在罗马书6:6-7那里说，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所以死乃是让我们摆脱了罪对我们的辖制和奴役，与罪脱离了关系。所以与主同死，这是我们蒙救赎之必须。与主同死也是我们得基督生命的必须。 彼得呀，在一章四节那里告诉我们说，我们一起来读，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今天为什么很多人信主很多年，他没有改变，他跟世人相差差不多啊，他的情欲那些败坏还是老样子。关键就是我们没有真正的靠着主啊，脱离这些从情欲来的败坏，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与神的性情有份。所以说很多人信主很久了啊，还没有什么生命的改变，他总是说我就是这人，我就是这样子啊，我性急，我说话直啊。很多基督徒呢，信主以后呢，仍然沉迷于看黄色网页、搞婚外情、家暴、抽烟、醉酒、偷窃等等啊。原因乃是他们没有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没有与基督同死同复活啊，没有摆脱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所以从圣经中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真理，我们一定要出死才能入生。我们不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焉能与神的性情有份呢？我们不离开本地本族本家，焉能进入神的应许之地呢？我们不出埃及，焉能进入迦南？不出黑暗，焉能进入光明？不脱离罪恶，焉能得以称义成圣？我们不脱离罪恶的锁链，焉能得基督里的自由？我们不脱去旧人，焉能穿上新人？不除污秽，焉能得洁净？我们不还罪债，焉能赎身？我们不除病毒，焉能健康？所以这个真理是很重要的，一定要与基督同死，一定要从这个世上的这个情欲里啊，罪的辖制里摆脱出来。那么主的十字架，第二就是主的复活，主十字架的生。主十字架的复活标志着主掌权、主作王的国度和新生命体系的建立。保罗在罗马书六章九到十节那里说，我们一起来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是向罪死了，就他活是向神活着。所以耶稣基督的复活标志着主的国度啊，主的新生命体系的建立啊。所以我们从与主同钉十字架，我们就是要使主十字架的死与复活在我们每个信主之人的生命里发动，使基督在我们里面活，在我们里面做主做王。所以保罗在今天的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那里说，我们在一起读，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里我们看到，因着保罗与主同钉十字架，就是他的老我，是他旧有的生命得以摆脱啊，所以他的生命就与主的生命连接起来了。他活着不再是我，他脱离了肉体、私欲和救我的辖制。今天在他里面是耶稣基督在他里面活，基督的生命在他里面活。我记得有一位牧师啊，问一位长老的儿子啊，这位长老的孩子啊，从小就在教会中长大的，但是他不信耶稣基督。所以牧师就问这个长老的孩子说，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赎是很真实的，你为什么不愿意相信呢？年轻人回答道，很真实，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没有半毛钱的关系，这都是老故事了，两千年耶稣基督的这个事实跟我没有关系，我不需要，我也不想要。所以这就是今天很多 年轻人的光景，他们可能从小在教会里长大，他们也知道很多圣经里的故事道理，但是他觉得这些都跟他没有关系，原因就是他没有跟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所以耶稣十字架完成这一切工作跟他没有发生关系。所以我们一定要与基督同钉十字架。那么如何使2000年前十字架上耶稣基督完成的这个救赎跟我们每个人发生关系呢？那是借着与主同钉十字架来完成的。同钉十字架就使我们与耶稣基督同死同复活，使主十字架出死入生的这个客观事实成为我们每个人主观的经历。所以同钉十字架，首先同死就是让我们摆脱罪的权势，摆脱私欲，摆脱救我对我们的辖制和管控。同复活就是让耶稣基督在我们心中做主做王，主居首位，主掌王权。我记得有人问说，耶稣基督来要拯救罪人，要除罪，但是为什么现在犯罪的人越来越多，罪越来越多呢？到了末世真是罪恶满盈。我记得一个牧师回答得很好，他用一个肥皂的比喻，他说你虽然头脑里头知道肥皂的功能，它可以洁净你的身体，可以去污，甚至你研究肥皂，甚至你在肥皂厂工作，天天造肥皂，可是你从不把这个肥皂应用在你的身上，你还是污秽的。所以肥皂用才有用，一定要应用到你的身上，一定要与你的身体发生关系。所以耶稣同钉十字架就是把基督十字架的死这个救恩的肥皂应用在我们每个人身上，这样我们才能从罪恶的辖制和权势里完全的摆脱出来。为什么今天很多人做很多的事情的时候，做决定的时候还是自己做主，偏行己路啊？我们教会原来有很多信主的弟兄姊妹啊，他有常常来告诉我，牧师我要搬家了，我找到新的工作了，而且搬得很远。我说你有没有好好祷告啊，很清楚这是神的旨意啊。我说没有。他说我不敢祷告啊。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做决定的时候，虽然我们喊主啊主啊，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还是自己在做主。主要原因就是我们还没有完完全全的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没有与基督同死同复活，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还没有真正的做主做王。那有人会问，那么如何的与主同钉十字架呢？你讲这么大声啊，怎么样才能叫与主同钉十字架呢？我们说靠我们自己也不行的。有一次啊，这个在一个宗教研讨会上，很多人问基督教学者 C.S. 路易斯说，基督教到底跟其他的宗教有什么不同？ C.S. 路易斯说，恩典，我们所不同于其他宗教的就是恩典。恩典的意思就是我们是靠上帝的作为啊，不是靠我们自己的修行，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要是靠神的力量与主同钉十字架。首先我们要靠着圣灵来与主同钉十字架，靠着圣灵使主十字架上的救赎与我们每个人发生关系。我们都知道圣父圣子圣灵他们是三位一体的神，但是在分工上，在救赎的分工上也有不同。天父预备了这个救恩，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完成了这个救赎。 那么圣灵就是把主耶稣这个救赎的工作，这个客观的事实，与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发生关系，这是圣灵的工作。我再说一遍，圣灵的工作就是将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所完成救赎的这个客观事实，成为我们每个信主之人的主观的经历，这是圣灵的工作。首先我们看到圣灵他感化我们的心，将我们的实心变成肉心。我看到很多人在没信主以前心是很硬的，一听有人向他传福音他就拒绝，给人骂出去。后来很奇妙，他到教会听到圣诗他会流眼泪，听到讲道他会受感动。我们说这是圣灵的工作。在以西结36章25到27节那里说，我们一起来读，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实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所以圣灵的工作就是要将我们的实心变成肉心，使我们心里不再刚硬啊，使我们听到圣诗听到神的话我们就会感动。那么圣灵来呢，他也是要叫我们认罪悔改啊。那么圣灵这里约翰福音16章13节那里说，我们一起来读，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所以圣灵的工作就是要使我们明白真理。很多的人他们说信主以前他们读圣经读不懂，读马太福音第一章耶稣基督的家谱，很多的时候还没看到耶稣呢看到一大堆人的名字他就睡着了。所以看不懂圣经他们说，但是后来信主以后在圣灵的光照下，他们越来越认识耶稣基督，越来越认识真理。所以圣灵的工作就是使我们明白真理，认识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要在圣灵的光照下来认识耶稣真理，认识耶稣基督，耶稣就是真理。那我们也要借着圣灵的光照使我们看到我们的自己的罪，认罪悔改。在约翰福音16章8节那里说，我们一起来读，圣灵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圣灵的工作就是要光照我们，照出我们的罪，让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来悔改，来认罪悔改责备自己。我记得以前很多人说我最不喜欢到教会就听我们说有罪，我们有什么罪我们都是遵纪守法的，我们都是好人在中国我们是称为老运动员中国的任何的运动都没有整到我，我都保持中立我有什么罪。后来在圣灵的光照下他们认识到原来我们里面都有罪性我们都有私心私欲这个罪根所以在圣灵的光照下面他们认识到自己有罪，自己需要拯救以前他们听圣诗说耶稣救我耶稣救我，他不明白，说我活得好好的干嘛要救我。现在在圣灵的光照下面他们都承认我们需要拯救，我们都有罪，这就是圣灵的工作圣灵要光照我们，让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圣灵第四个工作就是要重生我们，在约翰福音三章五节那里说，我们一起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所以我们一定要 接受重生的洗，圣灵的洗，圣灵要把我们里面的污秽洗净。我常说啊，假如有一杯污水，你怎么才能让圣洁的水进来呢？你一定要把这污水倒掉，我们才能够让这个生命的活水进来。所以我们一定要经历重生的洗，圣灵的洗，把我们里面的污秽洗净，我们认罪悔改。所以我们一定要经历圣灵的洗，重生的洗。第五呢，就是让我们让圣灵居住在我们心中，让圣灵充满我们，帮助我们成圣。在帖撒罗尼后书那里说，主所爱的弟兄们啊，我们本该成为你们感谢神，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叫你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所以我们要经历圣灵的工作啊，来洗净我们，让主耶稣基督住在我们里面啊，帮助我们成圣。那主保圣诞节啊，从他的重生经历来看，我们也看到这种这种与主同钉十字架的重要啊。我们刚才讲到啊，圣诞节他很喜欢读书啊，他也知道很多圣经的知识啊，看了很多属灵的书籍，那么他也做了很多事工，去乡间布道，在校园的时候啊，他也参加远方的布道团啊，那么他做了很多的工作。后来呢，当他拿到博士学位以后啊，有一天呢，一个牧师来看他，临走以前呢，对他说了一句话啊，说宋博士，你看起来像牧师，不像个博士。那这一句话就一下点醒了他，因为他最初来美国读书的时候曾跟神许过愿，说他要读神学，可是到了美国以后呢，他觉得读神学圣经知识这些东西他都知道，他可以自己学，但是社会这些学问啊，他只有靠花钱来读啊，所以呢他就改学了化学。今天他拿到了这一切的成就，世界的学问，但是他跟神的许的愿还没有完，所以他就决定要去修神学。所以这个牧师就给他介绍到纽约协和神学院去学神学，而且当时神学院也给他全额的奖学金，管吃管住，还有一些零花钱。哎，他就计划，他说我花一年多的时间来学完这个神学。所以在纽约这个新派的神学院的学习期间，这种神学院里这种看重理性、看重知识科学而不看重十字架真理的这种学风啊，这种啊理性至上啊，靠行善啊，靠行为得救啊，搞社会福音啊，这些神学思想给他整个的信仰系统全打乱了啊，所以他就整天都在家里头读这些个书籍啊，他也开始研究起佛教和道教，他也把这个中国的道德经翻译成英文，所以他整个就进到了这种理性啊，这种靠自己行为来得救的这种神学思想里。直到这个1926年有一次学校请来了一个15岁的小姊妹啊，给大家开布道奋兴会。所以在这个会上呢，就看到很多的高官，很多的这个校长、学生啊，这个老师啊，都上前来这个悔改。很多的这些人啊，就使他看到使人信主不是靠知识，不是靠理性，靠人的方法，乃是要靠圣灵的工作。所以从那以后呢，他就立志来靠着圣灵 哎，真正的重生。那么就在1927年2月10日的晚上，也是宋尚杰他悔改重生之夜，圣灵就把他带到主的十字架上。他翻开了很久没有打开的圣经，一翻开就翻开路加福音，把他带到了主的十字架下面，在圣灵的光照下面，就照出了他很多的罪，他的一个一个的罪就像放电影一样，一幕一幕的放下来。圣灵光照他，他脾气不好，他常常对哥哥发脾气，他哥哥也到美国读书，他有一次一发脾气就把一碗汤洒在哥哥的脸上，又一次发脾气把哥哥关在门外，他自己却睡觉去了，忘了，所以第二天早上才让哥哥进来。他哥哥冻病了，气的说，我没有你这样的弟弟。圣灵也光照他在自考试的时候他作弊，那时候考试都没有监考的。圣灵也光照他在打工的时候有几次是虚报工时，所以圣灵就这样的来光照他的罪，让他悔改在神的面前，真正的认罪悔改。那圣灵也对他说，你要改名叫约翰，你要做中国的施洗约翰，你要传这个认罪悔改的这个真理。所以那个晚上他整个改变了，他重生了，他见人就说，我重生了，我改变了。他见的校长也说，你要悔改。校长气的说，我悔改，我从小就是基督徒啊，我圣经比你熟得多。所以就认为他得了神经病啊，就把他关到了精神病院里。那么一关呢就是193天。在这193天里，神再一次的破碎宋尚杰。在这些精神病面前啊，他的那些学问，他的那些知识都派不上用嘛。就好像当年摩西在旷野放羊一样。摩西学了埃及一切的知识学问，可是在羊面前都派不了用场了啊！羊整天就对他咩咩的叫，广东话咩就是为什么啊？整天问他为什么。所以在精神病院里也是一样，这些精神病人啊，他的这些知识，他的这些学问都派不上用场，所以他就花了193天通读圣经，认罪悔改。所以在这193天里，神再一次破碎他的骄傲啊，破碎他的这个理性的知识，这些自以为是，所以他就完全的成为一个新人。他里面的病，他里面的生命啊，经历了与主同钉十字架，就完全的这个得到了新的生命。所以圣灵告诉他，你说你的罪赦了，你要改名为约翰，你要做中国的施洗约翰，修直主的路，传讲重生悔改之道，要做主再来的先锋。所以他之后就遵循主给他这个意向使命，他就传悔改之道，全传这个重生之道。那么当圣灵充满了他以后，他就充满了爱。所以主仆他说，我们也要追求圣灵充满，但追求圣灵充满最大的果子就是充满了爱，爱神，爱人，爱人的灵魂。所以在回国的船上，当他看见自己同胞在那里吸鸦片被西人嘲笑，说这些中国人真的连狗都不如，所以他就痛哭祷告说，我立志死也要在中国传道，只要我的同胞得救，就是死我也甘心。所以他在一个天国的支票上，1932年他就上头向神他要100,000个人的灵魂，他是那样的爱慕人的灵魂， 当圣灵充满他，他就充满了爱，爱人的灵魂，也爱神。当圣灵充满孙传杰的时候，他就充满了能力，他传福音的时候就大有能力，他借着圣灵来揭露人的罪，使人认罪悔改归向神。这是圣灵的工作，使人悔改，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有一次在厦门这个码头布道的时候，有一个海盗叫林布，他也挤到人群当中。这时候这天呢，宋长杰正是讲那个两个强盗的故事，他就说，指着这个林布的那个方向说，你这个强盗不要再躲了，赶快出来悔改。哎呀，这个林布一听，他怎么知道我是强盗，所以就换了个地方想要躲开啊。没想到宋承杰又指着他坐的方向说，不要跑啊，快快出来认罪悔改。这下林布就完全的降服了，他就跑出来认罪悔改，承认他是一个大强盗。所以这是圣灵的工作，当圣灵充满我们，我们就充满了能力。这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也借着圣灵使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来责备自己。所以宋尚杰他最喜欢讲的道就是打开棺材，他常常讲着讲的道就拿出一个小棺材，一样一样的把人的罪都打出来啊。所以他借着圣灵使人上前来悔改，他说悔改是羞辱撒旦讨神喜悦的事情。我们一起说，悔改是羞辱撒旦讨神喜悦的事情。所以他不仅口传悔改之道，而且也把这悔改之道活化在他每天的生活当中。他深深的知道，只有罪污倒出，活水才能进来。所以他一首歌就是罪污出去，活水进来。他说要倒空罪污，使圣灵充满，成为圣洁的必要条件。他说真正悔改的传道人才能带出真正悔改的信徒。所以当圣灵充满宋传杰的时候，他就竭力的追求圣洁。所以在他的日记当中常常会出现，神视我不洁净，昨夜的梦不圣洁，想起借人的钱还没有还，昨天对同工说的话不诚实。在1931年6月8号他在日记中写道，神尚未给我非常的灵力，因为我尚未完全洁净，罪对圣工影响甚大，如果真认罪，神也必令听众认罪，真悔改的传道人才能带出真悔改的信徒。另外我们也要借着主的道主的话来与主同钉十字架。在约翰福音17章14到17那里说，我们一起来读，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罪恶，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所以主的道就是要帮助我们脱离罪恶，来与主同钉十字架，让我们也成为圣洁。所以主仆宋尚杰他每天读11章圣经，他说他每读一章圣经就求圣灵光照，看他还有哪些罪没有对付，他读经要读出一面镜子来。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读经是给别人读的啊，我们只读出一个手电筒，手电筒是照别人，自己呢却还在黑暗里。哎呀，牧师今天这个道讲得好，我家那口子来听听。所以我们常常听到读经是为别人听的，今天神的道乃是要让我们读出一面镜子来，读出一把利剑来，要把我们心中的这些罪污 要光照，要除去。所以这是神的工作，是神的工作把我们与基督同钉十字架。那我们也要跟随主，效法主，来天天的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所以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三节那里说，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里舍己不是说要牺牲啊，要这个舍命，这里的舍己是 deny yourself， 就是要否定我们的旧我，否定我们的老我。我们要天天的背起十字架来，我们要在每天的生活当中天天的来与主同钉十字架，让十字架的死，十字架的复活天天的在我们身上来发动。神在每天的生活当中可能也借着苦难和病痛来让我们经历与主同钉十字架。读不上上节他常说，他说保罗身上有一根刺，神也加给我一根刺，就是他的内痔啊。他在美国打工的时候留下了痔疮的这个病根啊，所以常常痔疮发作的时候啊，他就讲完道，脓和血都渗透了大块，是很痛的，有时候痛的他让人背回他的房间。他说神借着这些刺啊，来免得我骄傲，正如1940年他所做的《钉死肉体》这首歌的歌词所写，磨难使你认识自己，磨难使你致死肉体，磨难使你得到神的恩典，神的作为今不知道，将来见主必要明白。在1940年12月，杜甫松上街在治病期间，在给新加坡弟兄姊妹的信中写道，神让我经历十字架的痛苦，甚至是长期的痛苦，当我注目十字架时，我就取得了忍受痛苦的力量。我是神的仆人，当我经过火的洗礼时，我只能闭口，在尘土中谦卑。他说一个真正神的仆人越受管教越好。还有一种人不是神的仆人，一打就倒。要做神的仆人，若要他的每一句话有惊天动地的能力，他就必须先为他所传的信息受苦。没有大患难就没有大光明，没有大磨难就没有大托付。同样的，神也在侍奉当中让他经历与主同钉十字架。在侍奉当中，神也对付宋尚杰的骄傲，他有的时候讲完道啊，就回到自己房间去了。有些人找他，他就说我要祷告，我要读经啊，就把人轰出去了啊。后来王明道牧师就劝他说，你要跟会众来交流。他说我要读经，我要祷告。那王牧师说，你读经祷告也是希望能够帮助信徒嘛，那么信徒现在找你帮助啊，你就应该啊细心的去来帮助回答他们的问题啊。所以呢，王明道牧师就把他写的《信徒处世常识》送给了他啊，所以他真的也看了也读了，他就虚心的接受改进。所以在侍奉当中，神就一点一点的磨去他的这个性情啊，他的骄傲。所以后来他常常喜欢讲谦卑这个题目。有一次他讲到，他讲了100多个谦卑啊，闽南话谦卑可能听起来像枪毙啊，所以很多人就听了他讲了很多的枪毙啊，你们长老要枪毙，你们执事要枪毙，你们每个人都要枪毙啊。哟，什么意思啊？后来才知道，哦， 谦卑就是谦卑。
哦，所以大家同感说，是的，不谦卑就要枪毙。
所以借着这些侍奉啊，神让我们经历与主同钉十字架，让我们的救我老己天天的死去啊，让我们的主的复活在我们天天里做主做王。我记得边云坡老牧师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灵命就像走电梯啊，当你看别人比你矮时，你就往下走了，当你看别人比你高时，你就往上行了。所以让我们都在侍奉当中学习谦卑啊，看别人比自己强，让我们来经历十字架的磨练啊，让主的死和复活发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那我自己呢，虽然出生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里，但是在文革的期间呢，那个家里也因为宗教的问题受到一些迫害，所以那个时候我很小啊，就觉得哎呀，我的家庭出身不好，虽然我的家庭出身由不得我，但我要走我自己的道路，要自己表现，所以我上课的时候就坐得直直的，把毛主义语录放在胸前啊，所以很快就被选做红小兵、红卫兵啊、共青团啊、团支部书记。高中一毕业，又到北京的郊区去上山下乡，又被选做劳动模范，到县里头去讲用啊，带大红花。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靠我自己，我也能走一条我自己的路。这个世界上什么都不可靠，就靠自己。因为我们从小唱的歌就是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幸福啊，全靠我们自己。后来呢，到了81年的时候啊，随着改革开放啊，有很多人呢带来了我外公的传记见证啊，我看了以后呢很感动。但是我觉得那是那个年代啊，现在这个年代不行了，还是要靠自己。后来到81年的时候啊，新加坡有一个老姊妹愿意帮助我去美国留学，哎，我觉得这个是个好机会啊，去美国留学这一辈子也没算白活，所以81年呢，我就去美国的马里兰州去读大学本科啊，82年受洗了啊。也很喜欢读圣经，也喜欢听道，买了很多这个录音带啊，那个时候啊就听，头脑里也有很多圣经的知识啊，也有听了很多的道，也会讲很多属灵的名词。但是呢，从里面来说呢，还是一个很自私的基督徒啊，就是啊礼拜天去教会。周末呢就读书打工啊，那时候是一面读书一面在餐馆里头啊做工做器材。后来我在这个读电脑啊研究院快毕业的时候，纽约有一个老牧师啊说，那个王弟兄，你有没有女朋友呢？给你介绍一个啊牧师的女儿。哎呀，我一听，哟，这个牧师女儿应该很好。所以我研究院一毕业就去了纽约，那么很快的呢，就88年呢就结婚，找到了工作，就定居下来。所以也在教会里呢，参与很多的侍奉，也做了执事，也去纽约的角声音乐小组去演唱。虽然知道了很多，虽然也服侍，但是我里面生命真正的更新和改变，还是真的一点一点的神借着诸般的事情啊让我改变。所以在1995年的时候啊，我国内的表弟做生意失败了，欠了很多的钱啊，当时欠了5万美金啊，5万美金在当时也是不小的数字，所以我就把自己的积蓄又借了一点钱帮他还了债。后来呢，他就说干脆我们一起做生意好了啊，他
他说你在美国，我在中国，他们第一奈何一起做生意。所以那个时候呢，我整个人呢就钻到钱眼里了，做工也不安心啊，上班也打电话，也打岳阳电话，下了班呢就去做生意，做直销啊。我们说这个北京来的特别会讲啊，这个金片子，所以一说产品就拉我去啊，所以很快的又做到了直销的这个销售经理啊，去颁奖啊，所以整个人啊就投入到这个世界里面啊，钱眼里面啊，谁也不喜悦这样的事情，所以让我这个一个电脑很好的工作也失去。虽然电脑很好找工作啊，但是呢，在那一年就被炒了两次鱿鱼。那么做生意呢也失败啊，积压了很多的产品做直销啊，所以又让我欠了信用卡公司4万美金。所以这个时候啊，我才真正的降服下来啊，承认我自己不行。我真正的在神面前啊痛哭悔改，说我错了啊，说我自己真的是不行，以前都是靠自己啊。那么神借这般事情让我经历了十字架的死啊，要让把我这个老我要真正的啊致死，脱离这个我靠自己的这个性情。所以到99年的时候啊，我就去滨州啊读神学啊，毕业以后呢也被安立成牧师。那么在2003年的时候呢，我们全家又到这个加拿大一个小城市啊，温莎市，做国语的传道人17年的时间。真的回想我的一生很惭愧啊，我的外公他40多岁就过世了，可是呢我贪爱世界到了40多岁才出来。但是我相信历史没有白费，神让我们经历这一切啊，让我们借着圣灵的工作，借着神的工作管教我们，让我们真正能够经历十字架的死啊，经历十字架的活啊，让我们今天不再为自己活，也来为主而活。所以我们总结一下今天我们所分享的，我们的所知和所做啊，不能代替我们的所事。我们基督徒内在生命的塑造、成长与复兴啊，是要靠着神啊，借着与主同钉十字架来完成的。那么与主同钉十字架，就是使十字架的死和复活与我们每个信主之人啊的内在生命发生关系，使基督十字架的死，也就是脱离罪恶的权势，以基督十字架的复活，让基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主做王，在我们每个信主之人的生命里真真实实的发动，真真实实的建立关系。那么与主同钉十字架，就是使主十字架的死和复活与每个信主之人的生命发生关系。所以与主同钉十字架是我们基督徒得基督生命的关键啊。那么主宋范杰他的一生就是以基督同钉十字架蒙神改变被神使用的一生啊，同钉十字架的经历也使他的信仰变得那样的真实，那样的纯洁。他从过去的骄傲追求世界的学问和财富啊，坏脾气待人冷淡的怪人，被主改变成一个谦卑酷爱人灵魂啊，常常为人代祷青年布道的一个传道人和奉行家。最后他把他的学问和生命完全的献在主的祭坛上，他没有为自己留下一点什么，他是大胆无畏无畏无事的人，除了真心信主靠主以外便一无一棒。所以我们今天的教会需要复兴，要兴起更多像宋尚杰那样的传道人，来传悔改之道，要传扬十字架的真理，要走十字架的道路，你才能真正的复兴我们的教会。所以愿充满宋尚杰的圣灵今天也加倍的来充满我们，愿宋尚杰传悔改之道
传十字架真理的意象也成为我们的意象。愿我们都能悔改归向神，神就来医治这地，来复兴这地，来复兴他的教会。让我们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我们传扬基督，活出基督，来建造基督的门徒与教会。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我们感谢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完成了伟大的救赎，有赐下圣灵来帮助我们与主同钉十字架，让我们经历十字架的光照，看到我们满了罪污，我们今天真的是要悔改在神的面前，让我们经历重生的喜，圣灵的喜，让我们真正的让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让基督在我们里面活，在我们里面做主做王，我们不再凭己意来做事，不是只是在靠我们自己，我们真真实实的让基督在我们里面做主做王，来管理我们的人生。主就愿充满颂赞节的这个圣灵今天加倍的来充满我们，来复兴我们，让颂赞节那种传悔改之道啊，传十字架真理的这个意象也成为我们今天教会的意象，让我们传扬基督，让我们传主的十字架，让我们真实的悔改，就求主来医治这大地，来复兴这大地啊，让我们真正来迎接主的带领。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我们感谢神的恩典，借着今天的敬拜，借着今天的一起的我们在神面前的渴慕祷告，借着今天各位讲员给我们的分享，让我们的心灵，让我们的生命都有从神来的丰富的供应。作为结束，我们一起有一个回应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纪念宋尚杰博士在那个时代一直到如今影响了千千万万的人。我们感谢你借着我们的灵里面的复兴，我们在你面前，我们要来悔改反思，也来重新在你面前要来更新我们的生命。我们求主也借着纪念宋尚杰博士，让我们新一代的圣徒可以灵火祭焚烧，可以来生命得的坚固，可以来彼此扶持，同走天路。求主祝福今天的话语，让这些分享，让这些信息，让这些从主来的话多多的留在我们的里面，叫我们思考，叫我们来不断的来成为我们往前走的力量。求主祝福各地的教会弟兄姊妹，坚固在这个时代失去盼望在软弱艰难当中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叫我们的信心建立在真理和上帝的身上。谢谢你，我们求主继续的带领这几天的聚会，带领海内外的众圣徒一同来高举你的名传扬福音，使更多的失落的人，使更多的在这个世上没有盼望的人得着永生的盼望。感谢你，我们祷告祈求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最后请大家转告和转发这次的纪念大会，求神使用并祝福各地的教会和弟兄姊妹。有关大会的时间和内容和讲员，请大家访问华人牧者团契的网站。那我们一同继续的在神面前来祷告也来在这个大会的里面得着丰富的供应，愿神得荣耀。